一万个理由来称颂主，他后面还有一句话，称颂主是不是很难啊？其实不难，我有的时候在想啊，假如我们每天吃三餐饭，我们每次都谢饭祷告，然后我们谢饭祷告，我们都要称颂主，所以一年就有一千多次了，十年就一万多次了，所以一万个理由称颂主，这是不难的一件事情。问题是我们常常一个理由就把所有一万个理由统统推翻掉了，是不是啊？我常常有的时候感觉到我们好像有的时候忽然间心里面有了什么障碍的时候，或者是忽然间好像眼睛被蒙蔽，耳朵被蒙了，那一万个理由都不算理由了，只有那一个理由才是理由。医生，牧师，你不知道我今天很忙啊，就那个理由把那一万个理由统统打翻掉了。哦，牧师，你不知道，哦，我真的没有这个爱的恩赐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爱他，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那一个理由就把，而且是不成理由的理由，就把一万个理由统统打翻掉了。哈利路亚 10,000 reasons， 一万个理由。其实这首诗歌呢算蛮新的，这首诗歌是大概在若干年前呢，在印尼有一个华侨，他的名字叫 Andrew Tim， 陈子维，不是他作的，是他最喜爱的一首诗歌。那么是他在死亡的一刹那他唱的那首诗歌，还有在他的安息礼拜人家给他唱的这首诗歌。这一个人呢，他年少的时候呢有一个邻居是这个救世军的少校，救世军就是 Salvation Army， 就悉心的栽培他，就要把他带了信主。但是很可惜，就好像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到那个浪子的故事一样，这孩子就是一个浪子。他在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他才21岁，他筹划运毒品，贩卖毒品，结果被捉到了。那么在印尼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是判了死刑，所以他就关了很久，也有很多年了，就一直不停的上诉，因为他总是有一人有一个求生的意志，年纪轻不知道做错了事情，但是最终还是被判了死刑，最后而且被枪决了。那么当他在关到监牢里面的时候呢，这个 Salvation Army 这个救世军这个少校就不时的带着家人去探望他，然后又带他回转信主了，归入了主的名下。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女传道人教会来的，她的名字叫菲比，也是常常到监狱去关心他。这两个人呢就很快的就坠入了爱河，甚至于在他枪决的前一天，两个人在监狱里面完成了婚事。哇，那个时候轰动一时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菲比为他办了丧事。菲比是这么说，说他们的爱是不能死亡夺去的，无论是苦是福，是生是死，主耶稣是他们爱的见证，主耶稣是他们的宗保，主耶稣是他们的一切的一切。所以有一万个理由，我们真的要紧紧的抓住他，不要被那一个理由蒙蔽了。感谢神，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一万个理由，哦，是的，这是 数不尽说不清神你的恩典。我们有一万个理由，十万个理由，百万个理由，要来称颂赞美你的名。求你悦纳，感谢神，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在前面念的罗马书第八章三八三九节，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稍微停在这边一下，他这里是讲的是，哎，怎么这一下子谈会停掉啊？他这里是讲的是，就是不论你在什么位置，你是现在你是活的，还是现在你是死的？保罗说，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如果死了，也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我有的时候看到这句话，我禁不住想，什么叫主的人呢？我这样子问你好了，主的人跟主人有没有不一样？少了一个的，这个就不一样了。主的人跟主人，主人的意思是说，你自主为人，你自己来判断，自己来决定，你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喜欢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叫做主人。哎，我们都很喜欢我们自己是我们的主人，不是吗？但是这里说，我不管是活是生，都是主的人，所以我有再多的理由，我有的时候要考虑，我有的时候要再一次夫妇敬拜顺从在主的一万个 10,000 reasons 之下。我跟你讲，主的恩典数不清说不尽。哦，经上面说，从根骨到永远他是神，他绝对不是那今天你可以问个答案的，或者是求个签的，明天你可以忘掉，因为从创世之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是主的人。保罗是这么说。但是您知道吗，主的人也有分两种，即使说你是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主的人，也有分两种。一种叫做我是这么说信主的人，另外一种是属主的人。哦，信主的人就是 trust in the Lord， 属主的人就是 belong to the Lord。 我不知道我们是哪一种，当然了，你必须要先信他，你要成为信主的人，然后你才能够成为属于主的人。哦，有的时候我看到雅各书上面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于我，他是讲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如果是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有的时候信主的人你跟主不见得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信主我们成为信教，你知道吧。哦，保罗就很生气的说这些人把人叫他们信了教。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教不是教，你不要说，哎，我信了这个教，然后教主是耶稣，然后这个教皇、教宗、教徒还有师父、还有牧师什么，但是我们基督教不是教，我们基督教是一个关系，所以我宁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属于主的人，是不是？啊，那天那个小两口在讲，太太说，我不好意思讲名字，他们坐在这边，说我现在回来都会跟我讲发生的事情，公司的家里面的事情。我说很好，这叫做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哦，是的，愿我们再一次，这就是耶稣讲，耶稣跟以弗所教会说啊，你们都很好，你们忍耐遵守 但是你们失掉了起初的爱心。有的时候我也认为，我有的时候忙啊忙啊，或者是许多许多的蒙蔽，或者是怎么样，我有的时候也失掉了起初的爱心，求我的妻子原谅我。有的时候心里面哦苦闷、烦躁、郁躁，或者是繁忙，失掉了起初的爱心。您知道吗？良人属我，我属良人。你就有一万句话好说。我们今天人跟人，有的时候三句话讲不了，讲了两句就开始吵架，是不是？所以变成了不讲也罢。但是我真的是要再一次的说，愿我们属于我的良人，愿良人属于我，所以我们成为属主的人。换句话说，对神来说，我们是活的，在神面前你是活的，即使是我们的肉体死去了，但是我们灵魂在主的面前，在主的怀中是活的，我们仍然与他不断的沟通，我们仍然是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哦，对世界来说，我们是死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再追求世上的享乐，我们不再随波逐流，我们不再同流合污。哦，这样子讲好了，我自己，我一辈子是做工程师的，做网络通讯的，也是当红辣子鸡，待遇也高，职位也好，做得非常的棒。但是当我遇见主的时候，我发现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各位，我全职服侍主十多年了，虽然不很久，但这十多年来，我可以这么说，我做工比我以前在公司行号在职场上面还要认真，最少两倍认真。以前我们在职场上面是老板走了我也走了，我一走我下面的人也走了，有的时候是勉强交个差。我自己我看得最清楚，我有的是到 Costco 去买东西啊，我发现了白天 Costco 人最多，晚上反而少。为什么？白天趁着上班的时候偷跑出来到 Costco 去买东西，晚上回家了，是不是？但是当我把我自己交代主属于神的时候，我对世界上的这一切我完全不去看重。我身体比以前更好，我也比以前更喜乐。哦，虽然我身上穿的也都很体面，感谢神，这都是属于主的。我相信，哦，如果我继续常常在主里面，不论我深信，就是我徒心不移，不论我是活的，我是死的，不论我处在什么位置，我都是属于主的人。而且保罗说什么？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你知道腓立比书啊，是所谓的保罗书信中间四本书叫做监狱书信。换句话说，保罗那个时候已经被关到监牢里面了，后来他就被处死了。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一万个理由还不如这一句话。哦，如果你要讲说，哎呦，我多么信主，我多么怎么样，我多为主怎么样，或者我多么不愿意信主，我怎么样怎么样，这一句话概括所有，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然了，保罗讲这个话有一个意思了，因为他保罗他一生呢，他常常在外面 旅行步道，他有一生有四次那种长途的旅行步道，就到世界各地去转，去传福音。所以他受到许多困苦患难，受到许多逼迫，甚至于保罗自己说被石头砸了三次，江河的血被棍子鞭打了三次等，哦，活都活不下去了。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很向往与主同在的美好的时间，还有他的喜乐。所以他说，我活着就像基督一样，我就拼命的传福音，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就算说有一万个理由我不应该这么做，一万个理由说你自己看，你今天你礼拜一还要去上工，你自己看你昨天晚上没睡好，你今天怎么要来教会，你自己看你就这么剩下十块钱，你为什么还要奉献 给教会，就这么看你家里面小孩这么忙，你怎么来祷告会，不管你是有一万个理由。但是保罗他说不怕权势，他一生传福音，他说总是要把福音传出去，那我死了就有益处。哎，这句话也有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死了，我就不再受肉体的折磨了，我永远都不会跟基督的爱隔绝了。啊，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出去传福音啊，哎呀，真的讲不好听是吃香喝辣，飞机票买了，到了那边就有人来接机了，然后接了机就送到旅馆去了，先休息个一两天恢复体力，然后才开始教课带敬拜或干什么的。哇，大家都好喜欢你，大家都好尊重你，哇，茶都泡好了，衣服裤子都有人抢着帮你洗，然后休息，然后中午休息吃饭的时候又带你去吃香喝辣，吃完饭的时候牧师啊老师啊你休息一下，中午休息一下，下午再讲，哦，等等，回去再送到旅馆，没有一点苦头的。但是保罗受这么多苦头，在今天来讲有一万个理由他不应该做的，他就回家休息一下吧，你去那边人家要打你，人家要杀你，你自己家都没有管好还去什么祷告会，你想想看，礼拜天不去加班怎么行呢？但是这一万个理由都不如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他相信，他说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这表示说不管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你知道执政掌权的有的时候会逼迫你的，不可以信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要参加什么运动，要干什么，这个今天要加班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么天使，哎，为什么天使跟这个有关呢？有人说啊，他有可能讲的是如果跟执政的掌权的宰得去，说不定讲的包括堕落的天使，他来诱惑你带坏你。当然了，我们希望天使来带我们，但是天使带我们一定是带到好的路上面去，不会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的。他说不管我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力的，都不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那个天使有的可能是死的，是堕落的天使，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他相信这一切都不能叫他与基督的爱隔绝了。讲到爱，圣经上面最精彩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他讲，他说恩赐有多少种，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还有看异象、说异言，还有医治、祷告，还有服事的恩赐等等，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然后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好，第十二章就完了。第十三章蹦出来就是说，哦， 他说就讲到说，你如果有天大的恩赐，你会说天使的方言，但是你却没有爱，你不过成了会想的罗，会想的伯。他说你如果有再大的恩赐，你会按手为人家祷告，行医治，行释放，但是你没有爱，你不过是一个郎中罢了，是不是？换句话说，他讲的是行使恩赐的原则，一定要有爱。你没有爱，你再大的恩赐，神都不看重，神迟早要把那个恩赐拿走了。虽然十三章又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也有恩慈。哦，真的是基督的爱是广大的，是极为广大的，是千万个理由的。所以我们常常就以为说，哦，保罗讲的是最大的恩赐就是爱，但是到了第十四章他一上来就说，他说你们要求爱，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最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重点就出来了，十二章讲说你们要寻求那，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十三章讲到爱，但是那是讲的是应用恩赐的原则，是要有爱。你为人祷告你要有爱，你为人服侍你要有爱，你要做先知，你要做预言，你要治理事，你要出于爱，你要有神来的爱心，那不是恩赐。十四章才讲到更大的恩赐，是先知讲到，所以不是爱。爱从来就不是恩赐，你相信不相信？你绝对不要跟我说，牧师啊，我就没有这个爱的恩赐。你叫我去关怀那个人，你叫我去带那个人，你叫我去机场接这个人，你叫他接我到我家安排他吃住，牧师啊，我就没有这个爱的恩赐，求神赐给我这个爱的恩赐，我以后就爱他了。爱不是恩赐。马可福音讲的，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有两条，第一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再其次是爱人如己。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诫命最大的就是这两条。好的，所以你就看到爱不是恩赐，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恩赐，神先爱你，所以你有一万个理由你要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 OK， 爱可爱的人太容易了，一只小狗好可爱好可爱，一个小孩好可爱好可爱，这是我们人的爱，你爱都是可爱的人。但是今天碰到一个人，如果是不可爱的人，耶稣说你还是要爱他，因为爱不是恩赐，爱是命令，我命令你要爱他。耶稣甚至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这个讲太过分了，我怎么爱我的仇敌呢？他要杀我，我怎么还要爱他呢？耶稣不是说你就去爱他，让他杀你。耶稣的意思说你既要为他的灵魂祷告，你就还是要爱他的灵魂，你还是要把福音传给他，甚至你可以远远的爱着他，不是吗？你不可爱的人或者你的仇敌，你不可能跟他每天穿一条裤子或者每天腻在一起，你侬我侬那种爱，但是你最少神讲说你可以远远的爱着他，你仍然要为他的灵魂祷告，为他的灵命着想。好的，是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不管你有一万个理由你说你爱不下去，你做不下去，但是就我刚才说的，这是神的诫命，你就要做下去。所以我们唱的这首歌《一万个理由》第三节，他说到那一天，当我体力已尽，终点临近，我的时候到， 我的灵仍然赞美你，万年万万年，永远永永远，哈利路亚，多么美！所以这一首一万个理 10,000 reasons 真是伟大的，哈利路亚，赞美神。跟着保罗他说，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事。保罗他讲的是，不管在什么的时间，是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不可能因为时间变了，让你与神的爱隔绝了。因为经上面说，诸生未曾出生，地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而神就是爱，经上明明讲的。哦，我常常喜欢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的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的，又是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永不止息，等等等等等等。真爱得下去吗？ No。 但是你如果把那个爱改成神就对了，神是永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是不自夸不张狂，神是永不止息，那就对了。所以我们说神就是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时间会变化，但是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神，那爱就在那边。诗篇103篇他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神真的爱我，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讲爱。假如今天像我以前自己是明明自己不对，还求神来保守我，还求神来让我这个事情能够做成，明明是我不对，明明是我错，是不是？所以他说神是有慈爱，但是归于敬畏他的人，而他的公义归于子子孙孙。换句话说，你爱你的孩子，你会不会溺爱他？不可能，该打还是要打，该骂还是要骂，是不是？该处罚他还是要处罚他的，所以这是为他好，这叫做我们叫做管教。哦，神也会管教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讲，我也是常常最喜欢这么讲，哇，好棒哦，神啊，你真是对我太好了，大鱼大肉，美酒美女，哇，太棒，是不是？弟兄们讲的，哦，真棒啊，是不是？但是您知道吗？那叫做包着糖衣的毒药。哦，你还在那感谢神，那明明是从撒旦魔鬼来的，是不是？他用那个美色美酒这些来诱惑你，你还以为是神赐福给你。有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抓的神啊，撒旦魔鬼在打击我，你看我这个做起事情来就不顺，好困苦，好患难，一大堆的问题啊。殊不知这是神在试炼你，您知道吗？哦，我就喜欢讲说这是什么良药苦口啊，是不是？你如果能够克服吃下去，你的病就好了之后，你就知道这是神在锻炼你。所以常常我们要把爱搞清楚，到底什么叫爱，我们要把管教试探试炼要搞清楚，到底是神怎么爱我们的。神的爱可能不像男欢女爱，哇，好棒哦，看爱情电影片一样，哇，三天就好得不得了，就不能分开了，三年以后就各奔东西去了，是不是？神的爱像是人家说是冬天的太阳，你在那边很冷的时候，哇，你真是跑到外面去，就在太阳下面，太阳就在那慢慢慢慢的温暖你。神的爱就像夏天炙热夏天的徐徐凉风，他就是这样子的爱你。你说神啊都不爱我，哪有这回事？
我喜欢这么说，
你如果说神不爱你，好了，他把空气拿走好了，他创造的嘛，他把空气拿走，你大概三五分钟活不了了。神啊，你不爱我，好吧？你都没有爱我。他如果把水拿走，一个礼拜吧，你没水喝的话，我看也没命。所以神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哦，他都是爱我们的，而且是从亘古到永远的。而且保罗他相信，不论我们处在什么空间，他说你是在高处还是在低处，不管是现在的未来的高处低处，没有谁能够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你再讲一万个理由都没有办法的，都不可能的。哦，是的，在高处我们有的时候讲说是神是高山顶上的神，在低处我们说是神是怎么样山谷里的神。其实呢，这两个句话常常被人家混淆了，常常被人家会错意了。所以当你尤其在偶像林立的地方，你爬到最高的山顶上面，哎呦，一个拜偶像的庙宇在那边。哦，你到一个山谷里面，到一个荒郊野外，哎呦，一个土地公庙在那边，就是高处的神，低处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在高处的神，他是在低处的神。他的意思是说，当你得意，当你胜利的时候，他是神，这是他的功劳，您知道吗？当你在失意的时候，当你在困苦患难中的时候，他还是神。哦，那神你在哪里？哎，他要带你出重围，他要带你从山谷，他要带你到山顶去，他要带你翻过那座山。你现在在山谷，但是神他是在高处的神，在低处的神。所以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空间，都没有能够让神爱与我们隔绝的。所以刚才看唱的那个，刚才这个一万个理由的第二段，他是第一段他说，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开始，此时我不禁在歌唱，无论将逝去和无论善存在眼前，夜幕降临了，我歌声不停啊。啊，换句话说，从一大早就开始不断的赞美我们的神。我有的时候看到一大早师母四五点就发了灵修祷告的东西，那么我都是等他发完了我再加上我的东西，因为我还要往中国那边发，甚至于我还要加上中国那边不能看 YouTube， 是吧？中国那边也没有 Facebook， 所以我要把它转换成那个优酷，或者是转换成那个这个百度的视频等等，然后再转换过去，还有加上每日灵修等。哦，我就是看到常常就是那几个人一大早就立刻有回应，哇，一大早就起来吃神的粮，哈利路亚，赞美神。神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不管你是活的，你是死的，不管你的地位，你处在什么时间，不管你是空间在哪里，你确信你是属于主的人，你的生命就有了确据。就算说你的身体不好，就算说你有一些环境上或者一些困苦患难，但是你知道这些都不能够叫神爱与你隔绝的。它是冬天的太阳光，它是夏天的徐徐凉风。哈利路亚，赞美神，感谢神。所以保罗他说，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讲的这句话。是的，别的受造都不能在 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圣经上面有讲一句话，他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基督为敌了。哦，你千万不要太过于天真了，我脚踏两只船了，一个是世界，一个是神国耶稣啊，我脚踏两只船，我在两边游走啊。而这有一个人，有一个怪兽，就是这样，他在灵界跟世界游走，是谁啊？撒旦。他有这个能力，他可以在世界跟灵界走来走去的。但是如果我们人，你脚踏两只船，你跨在那边的时候，你就知道许许多多问题出来。如果你以世界为友，就以基督为敌；反过来说，你以基督为友，就以世界为敌了，不是吗？所以保罗也有说，你要知道，耶稣也说，当你成为属主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跟你格格不入了。我们绝对不是叫你抛弃这个世界，我从来没有要人抛弃世界。我们也绝对不是像那些苦行僧或者是修道院就关在里面永远不出山了，就与世无争，与世隔绝了。我们是要用一句俗话说，就是要进入人群去，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带到神的爱里面去，我们要与这个世界有份。所以我们在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我们跟玲玲还有别的人，我们去拜访过伊萨卡市的市长，我们还跟他照过相，还有萨曼曼市长，我们还有到他的办公室去跟他照相，就跟他打一个照面，甚至为他祷告，说耶稣祝你，求神让伊萨卡市能够昌盛兴隆，哈利路亚。他们也都很高兴，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世界跟这个神的国，人的国跟神的国唯一能够重叠的地方，就是在耶稣里面。如果说你不是扛着十字架走在世界的路上，那你就是走在世界的路上，你就以世界为友了。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更大的能耐，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跟神的国，人的国跟神的国不是平行两条线，不是平行两条线，它是越走 越隔的。你刚信耶稣的时候啊，你才从世界你刚跨入神的国的时候，前天跟后一天没有多大的差别的。你爱吃还是爱喝，还是爱吃爱喝，你爱骂人爱打人，还是爱骂人爱打人。因为那个时候世界跟神的国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当你越走越进入神的国，越来越属于神的国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跟你格格不入了。世界的人追求享受，追求利润，追求什么什么的，但是神的国的人呢，属于主的人呢，他有利可图他都不图的，他有钱可赚他都可以不赚的，他甚至于是省吃俭用的把钱奉献给神的，你真不会相信。我以前在若干年前有一个人啊，他很爱主啊，我现在想想看真的不如他。他每天开了一个那个汉达，以前有刚来美国刚出了一款车，像一个小 hatchback 小小的，他那么十多年来就开那台破车，但是他非常有钱，他大表钞票都支持神的事工，捐给神的工作，捐给神的教会。对他来讲，这些世界都是过眼云烟，他看到是神的国浩瀚伟大。所以 能够跟神的爱隔绝。当我们愿意持守着我们的信仰的时候，神的爱从来不隔绝我们，问题是我们跟他隔绝了。你懂我意思？我重点就是要讲这个。我看了一个讲说高速飞行器啊，如果说是四倍音速、五倍音速、六倍音速、十倍音速的东西啊，当它飞到高空的时候啊，它跟空气摩擦的时候，整个机身就开始发烫，烫到温度啊上升到好几百度啊，然后就开始飞机就开始变形了，热机身遇到冷空气的时候就开始变形了，就开始摩擦了，就开始磨损了。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我们还在地上爬的时候啊，很安全没事，当你如鹰展翅上腾飞到高空的时候，就好像战斗机一样，你飞得那么高的时候要当心了，因为有许多敌机要打你，撒旦魔鬼用火箭弹、用这个导弹要射你，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再一次能够注意到，能够再一次要持守的。所以私下一看，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宝贵。我再往我自己里面一看，也有许多的龌龊，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厌弃我们，不嫌弃我们，他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太伟大了，是不是？感谢神，赞美神，哈利路亚。啊，最近我们小组查经在查这个，神就是爱，哈利路亚。那么他中间有一段，他说有一位基督徒说啊，我一直都很爱神，但神好像并不爱我。这句话其实有问题，难道神会偏心吗？难道神会止住他的慈爱吗？圣经说神就是爱，有了神就有了爱，每位基督徒都成为重生的儿女，属于主的，我们属于爱的，爱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在爱的里面，所以是我们出了问题，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只爱可爱的人了，但是我们忽略到，就算说我们不可爱，神仍然爱我们，因为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那个歌第二条，他说第二首，他说你满慈恩，你不轻易发怒，你行公义，你施怜悯，为你所有爱，我将继续歌唱，一万个理由我存心找寻啊。然后副歌他说，哦，我灵啊称颂主，哦，称颂主，我灵啊称颂主，哦，称颂主，成败主的生命，歌声前未有过，我你哦，我敬拜主。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可能有一万个理由啊，你说我不想来教会，我不想参加小组，我不想服侍等，但是你只要一个理由，你只需要一个理由，那就是你来敬拜神，你来领受他的恩典与祝福。伟大奇妙神，他难道少我们的一份尊崇吗？他难道少我们这一些服侍吗？他能够少我们这五块十块钱吗？他难道少我们称颂赞美他吗？ No， 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领受他的恩典与祝福来敬拜他。你可能有一万个理由想要放弃了，但是您知道吗，锲而不舍只需要一个理由，是不是？瑞典在独立的时候，他的有一句格言，他是说，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哈利路亚。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神若不帮助我们，我能抵挡谁呢？所以你要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神能够帮助你的位置。如果用亿万的理由把神挡起来了，神要找一个理由来帮助你。有，但是你要把你自己的心打开，把你眼睛放亮，让他来帮助你。你可能有亿万个放不下去的理由，你要舍得只需要一个理由。经上面说，让我撇下所有来跟从耶稣。你可能有亿万个伤心的理由，其实你要快乐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可以了，不是吗？那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尽头嘛。你有亿万个伤心理由，一绝望了，这是在3月15号的时候荒漠甘泉上面说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他说你记得在旷野中嘛，有一对老朽夫妇，神应许他们一个伟大的应许，说你们要子孙要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有没有成就啊？有，哈利路亚，就是亚伯拉罕。哦，你们有看到神应许他的子民要 出埃及，要到迦南美地吗？所以神还为他把红海打开了，神还为他把约旦河水断掉了。危机总是胜过绝望，危机就是转机，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哈利路亚。这一切都再次说明了，神啊，你是那伟大奇妙神。最令我感动的是但以理书上面说，但以理有三个希伯来的朋友，年轻朋友，哦，尼布甲尼撒王说你们要拜我所立的金像，不然要把你们处死，他们就不拜。哦，是的，是王说你们就做一下嘛，我就不处罚你们了。他说，三个人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所以急祸不然，主啊，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这急祸不然就再一次在急难中，在人的尽头的时候，神就开始动工了，神就把他们救出来，不是吗？感谢神，赞美神。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神啊，你有亿万个理由给我，其实一个就够了，你把耶稣给我们，我们就受用无穷。有一个画展，有一个 estate sale， 就是整个房子开放卖，一般是房主过世的时候，他的孩子为他办，整个房子里面所有东西都可以净空的拍卖 estate sale。 那么大家都来看了，结果大家看到好东西就买了，价钱也很棒，唯独有一幅画画的不怎么好，那么而且是好像他们这个家族里面某某人画的，也不是成名的画作，所以继续在拍卖，也卖了不错，但是就那幅画没有人买。最后忽然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决定买了那幅画，这时候忽然拍卖就停止了。那个拍卖的主人就说，拍卖场就说，其实我们有接到一个指令，就是说这幅画被卖出的时候，买这幅画的人就以这个价钱全部的都归他了。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这个人他买了一幅不起眼的画，可能不是很 耀眼的，可能不是很高大上，可能不是很荣耀荣华富贵，只是一副不起眼的话，但是那个背后有一个印象，是说你买的这幅画所有的这些都归于你了。哇，神也是这样子做的，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就这一句话，就把你所有的罪孽过犯统统取消了，就把你所有的不足统统取消了。不管你有一万个理由，就这一句话，就一话定江山了。感谢神，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哈利路亚，愿你来得到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嘿，太棒了，起起立。 献上荣耀。
我们都要来为这我们顺境来赞美你，我们也为我们的逆境来赞美你。主啊，无论我们往哪里去，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赞美你是我们的力量，赞美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的灵要赞美你，要更多更多的来爱你。主，我的灵要不住的向你献上歌唱。主啊，主啊，赞美你，我们要更多更多的在你面前献上荣耀。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阿门，
阿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知道陈燕吗？你们请坐。陈燕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例子。我今天为什么会请他上来呢？礼拜五就做小组的时候，我就发现呢，他唱歌唱得很好，他祷告也祷告得非常好。所以我常常讲说，你想要上来的话，让我们在小组里面看看你，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就要上来，牧师我就要上来唱歌，我要干嘛？让我们在小组里面看看你，不能说我如果上来练习练习练习练习，在家里面练习，在小组里面练习。陈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感谢神，赞美神。好的，让我们来。
这远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约你们，永远你们的灵与魂与生死的路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
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